张涛，字子公，饶州德兴人，是密阁修撰张根的儿子。政和八年考中进士第三名，曾担任毕庸录、秘书省正字。靖康元年，李纲任亲征行营使，征召张涛进入幕府。李纲被贬谪后，亲友因受牵连而获罪的有17人，张涛也被贬官。建炎初年，张涛被启用为湖州通判。明受政变时，叛贼假传圣旨让张涛安抚小玉江，这地区张涛没有接受。皇帝复位后，下诏征求直言。张涛上书大致说，君主平定祸乱，没有不是依靠至诚之心而能成功的。陛下登基以来发布的号令不足以感动人心，施行的政事不足以满足百姓期望，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诚意有所欠缺吗？天下安定或混乱，关键在于任用君子还是小人。小人的党羽日益得势，那么君子的同类就日益退去，将靠什么来消除祸乱而谋求治理呢？又论述部署江防不是良策，白白耗费民财，减少官府赋税，却不适用。又说侍从台谏官员观望朝廷意图，只检举琐碎小事，至于国家大事却坐视不言。又说皇帝寻衅所到之处，修建工程使百姓困苦，当年越王勾践栖居会稽似乎不是这样。绍兴二年，吕一浩推荐张涛被任命为司勋员外郎，升迁为起居舍人。他进言说，自古以来没有不了解敌人情况而能取胜的，希望陛下下诏给大臣和各位将领提高爵位和赏赐，招募可以任用的人前去侦察敌人的动静。既已详细掌握了情况，那么作战、防守、进攻、退却我们都有准备，他们又怎能出其不意地侵犯我们的行宫呢？诏令将他的建议交给都督府及延边各军帅，升迁为中书舍人。吕旨去安抚淮西时，张涛对张俊说，吕旨是个书生，不熟悉军旅，怎么能轻易托付给他。张俊没有听从，于是导致了力穷的叛变。绍兴七年，张晃被特别赐予进士出身。张晃是张俊的哥哥，带着母亲到达行在，皇帝召见他并下令赐予。张涛说，宣和以来奸臣的子弟滥竽充数，获得科举功名，陛下正与张俊谋划复兴大业，应当用公正之道革除前朝弊病，现在首先赐予张晃进士及第，凭什么堵塞公众的议论？皇帝顾念张俊的功劳，想安慰他母亲的心，于是命令起居郎娄照下达诏命，娄照又封还了诏书。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伦说，贤良之士的儿子，宰相的哥哥，赐予科举功名不算过分，于是签署下发。张涛心中不安，与娄照都请求离职，没有获准。谏官弹劾他们，张涛被以吉阴殿修撰的身份提举江州太平官。第二年，张涛被以兵部侍郎的官职召回，诏令引荐应对。皇帝说，你离去只是因为张晃的事。张涛说，我如果有所见解不敢不说，比如内侍王建是陛下亲近信任的人，我尚且议论弹劾他，何况是宰相的哥哥被直接赐予进士出身，公众舆论不赞同，我如果不说话岂只是辜负陛下，也是辜负张俊。皇帝于是问道，我谋求治理已经12年，收效甚微，弊病在哪里？张涛说，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王，没有不先确定规划而能收到效果的，我在绍兴初年首先以此进言，如今已经七年，以前进军到大江又退守无会，不满一个月就时而进时而退，岂不是被敌人窥探到了虚实吗？如今和陛下一起决断国事的只有两三位大臣而已，12年之间14次任命宰相，执政大臣轮番调动不下20多人，时间流逝了，国家大计不容再失误，希望陛下已先确定规划为当务之急。不久，张涛代理吏部尚书，惠攸阁代至离阙去世，诏令追赠官职并施恩。张涛说，离阙一向号称正人君子，一旦面临变故，失去臣子节操，面向张邦昌的朝廷北面称臣，而且替他传达命令阻止秦王的军队，现在屈一家已追赠抚恤，拿什么昭示天下？诏令追夺了他的职名。当时金国使者到达边境，诏令准备委屈自己达成和议，命令侍从台谏官员逐条上奏。张涛说，金国使者前来想要议和， 将归还先帝的灵柩，归还渊圣皇帝，归还母后，归还我们的宗庙社稷，归还我们的土地人民。他们的意图很好，言辞也很动听，朝廷认为确实如此，但群臣和国民不敢认为确实如此，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体面，我请求推究天意，为陛下陈述。左传说，上天将要使他兴盛，谁能废掉他？我考察人事来验证天意，陛下在几州飞龙在天，是上天的任命。敌军多次侵犯行宫，都不能造成忧虑。甲寅年一战打败敌军，丙辰年再战击退刘裕，丁巳年力穷虽然叛变，实际上是伪齐被废灭的资本，这些都是上天所赞助的。这是因为陛下亲身经历艰难，修身养性，施行德政，建立正道，对上符合天意，而上天保佑您的缘故。我因此知道上天后悔降祸给我们的时期已经不远，忠心不会太久了。希望陛下更加自修自强，来享受天心，等待天时。时机到了，吉祥没有不利，那么有什么仗打不赢，有什么功业建不成？现在这个合议姑且听之，但绝不可依赖他。他们的使者已经到了边境，形势难以坚决拒绝。如果他们真的愿意和好，如前所述，这是上天诱导他们的内心，一定不会再强迫我们做难行的礼节。如果他们本来没有这个心，反复无常，用一定不能做的礼节来责备我们，用一定不能服从的事情来要挟我们，他们包藏的祸心什么都有，就应该用大义来断绝关系。严加边防，激励将士，观察时机而行动。希望陛下从内心决断，不要从对方那里求取必然，而要从上天那里求取必然罢了。至于忽略国家的大耻，放下宗庙的深仇，亲自率领臣民向金国屈膝而做他的臣子，以此期望合议必定成功，这不是我所能预知的。皇帝看了奏章，凄然变色说，你的话可以说是忠诚，但我一定不至于被他们欺骗，正要仔细商议，一定不是欺诈虚伪之后才可以听从，否则应当再派人核实虚实，扣留他们的使者。张涛叩头谢恩。金国使者张通古、萧哲到达行在朝廷商议，想要皇帝拜授金国诏书。张涛说，陛下相信王伦的虚妄欺诈，自己做出决断，不再谋议，就想要行礼，群臣震惊恐惧，不知所措，一定要已经得到先帝灵柩，已经得到母后，已经得到宗族，才可以商议互通和好的长久礼节。现在他们只拿通好来说事，意思是割地讲和而已，陛下心中迫切希望得到的没有一句话提到，他们的真实意图可见，为什么就要委屈自己听从他们？一旦屈服之后不能再升职，朝廷大臣不能纠正补救，连鲁仲连都不如，难道不会获罪于天下万世？不久，监察御史施廷臣上书极力赞成合议，被提升为侍御史。司农四丞末将忽然被赐予进士及第，提升为起居郎。朝廷舆论大为惊骇。张涛率领吏部侍郎燕敦赴上书说，想到陛下痛心先帝灵柩未还，两位皇帝未归，不惜委屈自己与敌人议和，只是由于众人意见不同，所以不敢轻易屈服而已。希望大小成功不再有异议，从容进献意见，或许天听能够回转，最终不敢屈服，这是宗庙社稷的福气。那个施廷臣只是迎合，竟敢上书极力赞成这个合议，姑且作为自己升官进爵的资本，不顾及君父屈辱的羞耻，罪不容诛，却从监察官破格提升为侍御史。御史府是朝廷纲纪所在，是陛下的耳目机构，前日勾龙如渊因为附会而得到忠诚的职位，众人议论本来已经喧哗鄙视他了，现在施廷臣又因为这个原因升上御史台，一个御史台之中长官和副职都是这样，既同乡里又同心腹，只知互相依附勾结，辩乱是非，难道不扰乱纲纪而遮蔽陛下的耳目吗？众议沸腾，正痛恨切齿，而末将又因为这个建议从四丞提升为右使。勾龙如渊，施廷臣是庸人，本来没有什么长处，只知道观望，而末将是个奸人，考察他平素所作所为无所不为，这些人怎么可以和他们决断国事呢？希望加以斥逐，或许可以稍微堵塞王曲之门。至于何意，王伦实际上是主谋，他往来敌国已经多次了，陛下依靠他为心腹，信任他如同占卜的湿草龟甲，现在他的话已经反复无常，事情的端倪大概也可以看到了。 更希望陛下上念祖宗托付的重任，下念亿万百姓爱戴的诚心，珍重自身，不要轻易屈服，只务求雪耻以图复仇，对金国使者加以礼遇，多给资财送走，告知他们必须得到事实的决心，告知他们国人都说不可的情况，使他们后悔祸害，果真出于诚心，我们所想要的全部归还我们，然后慢慢商议回报他们的礼节，也不算晚。如果他们变诈，用虚词引诱我们，那么包藏的祸心终究不可测，就应当激励将士保卫边疆，自我治理自强，等待天时，有什么不能成功？希望陛下稍微忍耐而已。自从朝廷有委屈自己的议论，上下离心，倘若最终成了委屈自己的事，那么上下一定导致离心，人心既然离了，靠什么立国？希望陛下警戒重视这件事。于是末将施廷臣都不敢就职。张涛又当面指责勾龙如渊说，看一个人所推举的，你推荐了七个人都是北面臣服张邦昌的，现在吞吞吐吐附会，落入敌人圈套，以后一定背叛君父。张涛既然极力诋毁拜受诏书的提议，秦桧很担心他，张涛也知道自己得罪了，称病请假。秦桧派楼照告诉他说，北非缺人，想让你做职学士院。张涛大惊说，果然有这话，我更加不敢出来了。秦桧不能改变他的想法，于是作罢。合议达成后，范如圭请求派遣使者朝拜巴陵，于是命令判大宗正式丹鸟与张涛一同前往，并且命令修整奉祀，令金湖率臣岳飞协助这项工程。张涛与士丹鸟取到武昌，经过蔡州、颍州，河南百姓夹道欢迎，又喜又气说，长久隔绝王化，没想到今天又成为宋明的百姓。绍兴九年五月，到达永安各陵墓，按照礼仪朝拜谒见。陵墓前的石涧水干涸已久，两位使者将要到达时忽然涌出一出，父老惊叹，认为是忠心的征兆。张涛等人进入百城，披荆斩棘，随所到之处修整治理，停留两天后返回，从郑州经过汴京、宋州、宿州、泗州、淮南而回，立即上奏书说，金人的祸害上及皇陵，即使消灭他们，也不足以洗雪这个耻辱，报这个仇。陛下圣孝天志，岂能承受痛愤，只是由于先帝灵柩、两位皇帝的缘故，正暂且与他们和好，不可立即谈论用兵。祖宗在天之灵，震怒已久，岂容就此罢休，将来公行天罚，岂不是期望于陛下吗？自古以来平定祸乱，非武力不可，狼子野心不可长久依仗。希望修整武备，等待时机起而响应，电扫风区，全部俘虏丑类来祭告各陵。这样之后才尽天子的孝道，而为人子孙的责任也尽到了。皇帝问各陵寝情况如何，张涛不回答，只说万事不可忘记这个仇敌。皇帝黯然。张涛于是请求永固陵不用金玉，大致说金玉珍宝聚集而埋藏，固然足以动人耳目，而且这些东西自然会流传散布于世，势必暴露，不值得奇怪。皇帝看了奏书，对秦桧说，前代后葬的祸害如出一辙，我绝不用金玉，希望先帝神灵有万世的安宁。张涛又说，不久前刘玉刚被废除，人心惶惶，我们侦查不明确，坐失机会，现在又听说敌人在淮阳做木筏，造绳索，不知用来干什么。各位将领，朝廷告诫不得派遣间谍，于是不再派遣，我们的动静敌人没有不知道的，敌人的情况我们却不知道。又看到黄河的船只都被拘禁在北岸，全部被敌人使用，往来自如，没有一个人敢北渡，希望整饬边境官吏，广布耳目，事先防范。又说力穷的部队都是西陲的精兵，现在在河南还可以收容使用，新收复地区的租赋已经免除，但使者络绎不绝，推恩赏赐的费用仍然按照战争时期的惯例，希望加以裁减，不是非常不得已不要派遣使者，以宽裕名利。又论说陕西各军帅互不相让，动辄喧哗争执，请求设置一个大帅统领他们，以便首尾相应，紧急时可以依靠。张涛所说的都切中时弊，但秦桧正主张合议，唯恐稍微触犯敌人之意，全部搁置不理会。成都需选帅，皇帝告诉秦桧说，张涛可以，只是路途遥远，恐怕他怕去。 秦桧把这事告诉张涛，张涛说：“君命，怎么敢推辞？”十月，以保文阁学士身份任成都知府兼本路安抚使，授予便宜行事之权。虽然安抚一路，但四川赋敛没有法度的，全部可以减免。上殿辞行时，上奏说：“蜀地百姓困苦了，官吏接着幼诸求剥削他们，离朝廷远，无处申诉。等我到任，首先宣布得意，希望一路都沾受恩惠。”皇帝说：“岂止一路，四川抚恤百姓的事全部委托给你。”张涛于是说：“害民的官吏，请求先罢免后弹劾。”皇帝同意了。又说：“战争兴起十多年，每天都不够用，现在合议刚刚确定，希望赶紧以正式刑法为先物。”皇帝说：“应当写在座右。”绍兴十年三月到达成都，在蜀地四年，他惩治贪官污吏，减轻租赋，安抚亚洲藩部，西部边境没有惊扰，发生旱灾就发放粮食，百姓得以不挨饿，闲暇时就修整学校，与学生们讲论学问。恰好有诏令让宣抚司接纳契丹降人，张涛对宣抚使胡世江说：“蜀地狭窄不能容纳，前朝的常胜军可以作为借鉴。”胡世江上奏停止了这件事。张涛请求辞路，朝廷让李球代替他。张涛从蜀地回来后，在家闲居共13年。绍兴25年冬天，秦桧死了，原来在世的老臣都重新被启用，张涛被任命为知谏康府兼行宫留守。金陵多年积欠内库钱帛数以万计，他全部上奏免除了。池州有个义子与父亲争讼，太守昏庸荒谬，把父亲关押起来，连年不绝。张涛将案子移交大理寺，斥责了那个太守。过了两年，晋升端明殿学士。29年，提举万寿官兼侍读，因年老多病极力推辞，没有获准，被任命为吏部尚书。当初，皇上知道普安郡王贤能，想立他为继承人，显仁皇后心中不愿意，迟疑了很久。显仁皇后去世后，皇上问张涛当今的大计，张涛说：“太子是国家的根本，天下的大计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”皇上说：“朕怀有这个想法很久了，你的话符合我的心意，开春时当商议典礼。”他又劝皇上节省赏赐，停止土木工程，裁减冗官，禁止北方货物。皇上嘉奖了他。金国使臣释医生前来，张涛奉诏接待客人。释医生本是闽人，一向听说张涛的名声，一见面就对副使说：“这是南朝不接受诏书的人。”张涛用守秋桑子的话打动他，释医生于是泄露了敌情，张涛秘密上奏请求早做防备。在此之前，御前设置甲库，凡是皇帝所需图画器物，有关部门不能供应的都聚集在那里，每天花费不计其数。宫中已经有内酒库，酿造的酒特别好，把剩余的卖出去，颇侵占了大司农的收入。张涛趁应对时说：“甲库聚集精巧的工匠来动摇皇上的心，酒库卖好酒来夺取官家的税收，并且请求裁减教坊月供的人数。”皇上说：“你的话可以说是以南事要求君主。”第二天全部下诏停止了。他多次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。30年，以资政殿学士退休，不久升为太中大夫，给予实际俸禄。31年8月被重新启用，又任知健康府。当时金人窥伺长江，建业百姓惊慌迁徙超过一半，听说张涛来了，人心才稍微安定。不久下诏让沿江率臣逐条上奏恢复事宜。张涛首先陈述十件事，大致是要预先防备不测之患，稳重行事，养精蓄锐，观察机会再行动，期望一定能取胜。孝宗接受禅位，任命他为同知枢密院，他派儿子张山入朝辞谢，下诏允许他乘轿到宫门，让人扶他上殿，首先问治理国家的关键。他说：“内部治理好，才能抵御外敌。”又请求命令百官逐条陈述弊政，下诏听从了他，命令侍从抬荐在兜堂集中，给予执笔来上奏。隆兴元年升为参知政事，因年老多病不接受任命，台谏纷纷上奏挽留他，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，提举万寿官兼侍读。请假条理准许了，到家后坚决请求退休。两年后去世，享年75岁，谥号中定。张涛外表温和，内心刚强， 做蜀地统帅有人证，百姓祭祀他念念不忘。当初议论何意，他归之于天意，试论有些不满。等到他驳回施廷臣的奏疏，朝廷和民间又异口同声地推崇他了。黄忠，字通老，少武人，幼年读书，读一遍两遍就能背诵。起初因为祖祖的恩荫不关，绍兴五年参加殿试，谈论孝悌感动了皇上，考中进士第二名，被任命为保宁军节度推官。二十多年后秦桧死了，才被召为校书郎，历任普安、恩平府教授。黄忠在王府时，龙大渊已经得到宠幸，黄忠不曾与他亲近，见面就作揖后退。后来其他教授多得到他的帮助，唯独黄忠没有升官，身为司封员外郎兼国子司业。武成庙长出灵芝草，官吏请求上报，黄忠不答复，官吏暗中画了途径线。宰相对祭酒周晚和黄忠说，太平盛世的祥瑞压住不奏报，为什么？周晚还没回答，黄忠说，太平盛世哪里用得到这个。周晚退下后对人说，黄四爷的话精辟，切要恰当，可惜不当见官。充任贺金国生辰使，回来后被任命为秘书少监，不久担任起居郎，多次升迁代理礼部侍郎。黄忠出使金国回来说，金国修建汴京宫殿，必定会迁都来逼迫我们，应该早做打算。皇上很震惊。宰相回头对黄忠说，沈介回来完全没有听说这个，为什么？过了几天，黄忠告诉宰相，请求以胡说之罪等待处分。汤思退发怒，用言语冒犯黄忠，不久任命沈介为吏部侍郎，调黄忠去补充他的职位。黄忠还是以备战边防为言，又不被听从，于是请求到地方任职，皇上不同意，说黄忠恬淡谦退有操守，任命他为左使，并且赐给鞍马。金国使臣来贺天申节，突然把钦宗去世的消息告知朝廷，议论等使臣离开后发丧，黄忠骑马跑去告诉宰相，这是国家大事，臣子最大的悲痛，一旦失礼，对天下后世怎么说？最终得以按礼仪发丧。黄忠自从出使回来，每次觐见就谈论边防事务，又独自陈述防御的方略，高宗说好。没过几个月，金亮已经带领大军渡过淮河，黄忠趁机入宫谢恩，论说淮西将士不听从命令，请求选择大臣督率军队。不久任命殿帅杨存忠为御营使，黄忠率领同僚极力论述不能派他去，敌人已经到长江边，朝中大臣争相把家属遣送逃匿，唯独黄忠安然不动。等到敌人退去，只有黄忠和陈康伯的家属在城中，众人惭愧佩服。天申节祝寿，议论的人认为钦宗丧期已满，应该奏乐。黄忠说，春秋记载国君被弑，贼子没有讨伐，虽然安葬了也不书写，以表明臣子的罪过，何况钦宗实际上还没安葬，怎么能立即奏乐呢？事情最终停止了，他兼任给事中。内侍升官不合法度，谏官刘度因为议论皇上亲近的人龙大渊触犯圣旨，被贬到郡中，不久又被罢免，黄忠都不签字。一群小人一起诬陷他，黄忠被罢免。隐色迎合别人诋毁黄忠是张俊的同党。前道改元，黄忠年龄正好70岁，就告老退休，以吉英殿修撰退休，晋升富恩阁待制。过了六年，皇上到讲席，看着侍臣说，黄忠是老儒，现在住在哪里？年纪多大？精力或许还没衰退吧。召他入内殿引荐，慰问非常优厚，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。黄忠从前在礼部时曾剑指奏乐的事，黄忠离开后最终还是奏乐了，到这时又将要赐宴，于是上奏重申以前的说法，下诏派范成大出使金国，请求归还陵寝之地。黄忠说，陛下圣孝到了这个地步，天下幸运，但是钦宗的灵柩放置不问，还有魏晋的孝心，皇上认为他的话好，但不能采用。不到一年，他有归隐之志，于是陈述十条要道，认为用人而不自用，凭公义进退人才，明察邪政，广开言路，核实事实，节省费用，选择监司，惩治贪官，陈述方略，核查兵籍。皇上极力称赞，黄忠极力请求离开，被任命为显摩阁， 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赐给西带香茶，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，退休。凡是乡里后生来拜见，一定用孝悌忠信训导他们。朱熹写信来拜见，信中说，今日前来将要再拜于堂下，希望您坐着接受，让我能列于门弟子之中，这是我的愿望。他就是如此被人敬慕。后来皇上亲手写信派使者来咨询朝政缺失，他晋升端明殿学士。生病时亲手写仪表，还是以陵寝钦宗灵柩为言，深切以人主的职责不可交给左右近臣为戒。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去世，享年85岁。九月下诏追赠正义大夫。黄忠有奏议10卷。谥号简素。孙道夫，字太冲，梅州丹陵人。18岁时被供入太学。当时禁止元佑之学，他因收藏苏轼文章被开除学籍。再次被供入，考中优等。张俊把他推荐给高宗，召来应对，孙道夫上奏，希望修德以挽回天意，定都来维系人心，任用贤才，图谋心腹来洗血国耻。皇上在越州，张俊派孙道夫奏事，赐给进士出身，改任左丞奉郎。再次下诏应对，他说，汉中前临三秦，后必巴蜀，孔明蒋琬出兵官府，没有不屯兵汉中的，现在要进兵陕右，应当先经营汉中。荆南东连吴会，北通汉沔，号称用武之地，晋宋以来曾经以为重镇。武帝也因荆南居上游，所以让儿子们驻守那里。现在守卫长江，应当先安排荆南，时机到了，就蜀汉军队出秦关，荆楚军队出宛洛，陛下亲自率领六军，由怀殿与诸将会师咸阳，谁能抵挡？皇上赞许采纳，召他是任管职。皇上对宰相说，自从渡江以来，文气没有像孙道夫这样的，培养一两年当任命为辞臣，被任命为秘书正字，代理礼部郎官。徽宗去世的礼仪多由他起草制定，不久代理左司员外郎。皇上问蜀中水运陆运哪个方便，孙道夫上奏，水运慢但节省费用，陆运快但劳累百姓。宣抚司起初有水运，每时花费钱10千，后来认为慢，从陆路征发丁夫10数万，每时花费钱50多千。皇上说，水运方便就实行水运。升为校书郎，出朝任淮安军之军，请求罢免都运司来宽恕名利，罢免戍兵来消除祸乱根源，罢免不必要的使臣来节省多余费用。任淄州知州，宣抚郑纲中推荐他的政绩为第一。调任蜀州知州，盗贼不敢入境。州里产陵，以前知州用军将设置之机买私压低价钱，百姓以此为苦，孙道夫断了那些之机。他遇事明了，人们视他为水晶灯笼。9年没有升迁，大概因为不是秦桧喜欢的人。以吏部郎中身份入朝应对，谈论蜀地百姓二税兼酒茶额的弊端，皇上采纳了他的话，被任命为太常少卿，代理礼部侍郎，充任贺金正旦使。金国将要背弃盟约，质问秦桧生死，以及官闪买马违反约定，孙道夫随时驳斥他们。出使回来，升代理礼部侍郎。皇上说，你从小官就被朕知道，只是赵鼎与张俊失和后，蜀中士人在朝做官的都被压抑，今后有所见解可以多次求对。兼任侍讲，上奏说敌人有窥泗江淮之意。皇上说，朝廷待他们很厚，他们凭什么明目挑起战端？孙道夫说，那些金人自身杀了自己的父兄而夺取了王位，起兵哪里还问有名无名，臣希望预先为他谋划。宰相沈该不认为忧虑，孙道夫每次进队就谈论军事，沈该怀疑他引用张俊，记恨他。孙道夫自己不安，请求外任，被任命为绵州知州，退休，去世，享年66岁。孙道夫为官，一心为民，不可用私事干求他。做官30年，俸禄多用来购置书籍。但他性情刚直，喜欢当面指责人，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，有人因此小看他。曾几，字吉甫，他的祖先是赣州人，迁居河南府。幼年有见识度量，侍奉父母孝顺，母亲去世，吃素15年。进入太学有声望。哥哥曾弼 任京西南路提举学士，巡视部署时溺死，没有后代，特命曾几为江侍郎。参加吏部考试，考官认为他的文章奇伟，至为优等，赐上社出身，升为国子正监钦慈皇后翟教授，升毕庸博士，被任命为教书郎。林灵素得宠，作福书号称神霄录，朝中世人争相屈服他，曾几与李纲、傅松青都称病不去看。过了很久，人应天少饮，庭中没有羁押的诉讼。宦官的侄曲今儿没有文书，府尹徐庶人给了他，曾几力争没有结果。靖康初年，提举淮东察言。高宗即位，改提举湖北，调任广西转运判官，江西提刑，又改浙西。适逢哥哥曾开任礼部侍郎，与秦桧极力争论何意，秦桧发怒，曾开离职，曾几也被罢免。过了一个月，被任命为广西转运副使，调任荆南路。盗贼洛珂在郴州仪仗起事，郴州、贵州都动荡不安，宣抚司调兵还没到，就谎报捷音。曾几上书说明实情，朝廷派其他将领平定了。他请求闲职，得重道观。又任广西运判，坚决推辞，侨居上饶七年。秦桧死后，被启用为浙西提刑，台州知州，治政崇尚清静，百姓得以安宁。黄岩县令受贿，被两个小吏抓住把柄，县令把两个小吏关进监狱，一夜之间都死了，曾几追究他的罪过。有人说县令是丞相审该的门客，曾几追查得更急。贺允中推荐召他应对，因病推辞，被任命为直秘阁，回到原先的治所。不久再次召他应对，曾几说士气长久不振，陛下想在一个早上兴起他，矫枉必然过正，即使有折剑断央、迁居还户、向卖职求名的人，希望加以宽容。当时皇帝鉴于秦桧专权的弊端，正广开言路，响应诏令的人很多，曾几担心有人获罪，先是陈说。皇帝非常高兴，授任秘书少监。曾几在太平时节已经担任管职，离开38年又回到原职，虚病都白了，衣冠伟岸。每次与同舍相聚，多谈论前辈言行，台阁典章，士大夫推重他。下诏修神宗宝训，书呈上奏进呈，皇帝称好，代理礼部侍郎。哥哥曾茂、曾开都曾担任过礼部侍郎，曾几又担任此职，人们认为很光荣。五岳地区发生水灾和地震，吴几援引唐德宗贞元年间的旧例，反复上奏论说，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有一天，皇帝对吴几说，你先前进城的关于录制的言论非常切要，我已经派遣漕运官员赈济百姓了。吴几已年老，请求辞官，皇帝说，你的气色相貌不像老人，姑且为我留下。吴几谢罪说，臣对朝廷没有丝毫不义，只有进退合乎礼义，还算不辜负陛下的提拔。皇帝怜悯他公务辛劳，让他提举玉龙观，这是绍兴27年的事，任命他为吉英殿修撰。又过了3年，升任夫文阁待制。金兵侵犯边塞，朝廷内外大为震动，皇帝召见杨存忠与载职在便殿应对，告知将要遣散百官，乘船渡海躲避。左仆射陈康伯认为不行，杨存忠说，敌人倾国远来，已经逼近淮河一带，这正是贤能志士奔走效力还嫌不够的时候，我愿意率先带领将士拼死向北抵抗敌人。皇帝很高兴，于是决定亲征，下诏进军讨伐。有人想派使者到敌人那里请求延缓出兵，吴几上书说，增加岁币请求何意，没有小利，只有大害，为朝廷考虑，正应当卧薪尝胆，整戈待旦，专门致力于节俭，除整军精武之外，一切置之度外，这样即使向北夺取中原也是可以的。况且前些日子诏令诸将传习隶属金国君臣的罪行，如同斥责奴隶，还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讲和呢？皇帝认为他很有胆识。孝宗即位后，吴几又上书数千言，皇帝将要召见他，他多次请求告老，于是升任通奉大夫，退休提拔他的儿子吴逮为浙西提刑，以便奉养。乾道2年去世，享年82岁，谥号文清。吴几三次在岭南任职，家中没有多余的东西，人们称赞他廉洁。早年跟随舅父孔文仲、孔武仲讲学，起初在应天任左官时，谏官刘安世还在世，党禁政严厉， 没有人敢登刘安氏的门，只有无忌跟随他谈论经书和时事，与他投合。毕乱居住在恒越，又跟从胡安国郊游，他的学问更加精粹，写文章纯正雅健，尤其擅长作诗，著有经说20卷，文集30卷。两个儿子吴逢官至司农卿，吴逮也官至傅文阁待制，而吴逢最以学问著称。胡开字天游，年少时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崇宁年间考中进士，调任真州司户，多次升迁至国子司业，擢升起居舍人，代理中书舍人。在宫中起草制书，多有议论辩驳，触犯了当时宰相的心意，被贬为太常少卿，又责罚监管大宁间严谨，独自骑马赴任，不因自己身份低微而自卑。被召回朝廷，当时宰相重新掌权，监管杭州市义务，授官职密阁，任河州知州，调任恩州知州，请求担任辞官，得到洪庆公，判南京国子监，又任中书舍人，被罢免，提举洞霄公。钦宗即位，授官显摩阁待制，提举万寿官，知隐昌府，兼京西安抚使，被夺职，任辞官。建炎初年，恢复职务，任潭州知州，湖南安抚使。过了一年，请求离职，又得到洪庆公，启用为平江府知府，广东经略安抚使。奉诏驻守朝阳，招捕地方贼寇。事情结束后，才前往镇守地。任职两年，全部平定群盗，提举太平官。又以中书舍人被召见，首先上奏：自古以来，兴衰拨乱之主，必定有确定的主张，然后才能成功。希望讲明大计，使议论统一，决断后必定实行，那么功业可以与周宣王相比了。又论说，皇上巡视抚慰东南，重兵聚集之处，有长江作为天险，敌人不容易突然侵犯，他们窥伺的是权属之地，一旦失去防守，陛下就不能高枕而卧了。希望选择重臣与吴玠协力固守，保全权属。多次请求离职，晋升保文阁待制，知镇江府，兼沿江安抚使，被召入任刑部侍郎。近言太祖鉴于五代末节镇伟大不掉的祸患，京城附近屯驻的军队比天下其他地方多一倍，攻进宿卫由三牙统领，现在禁军兵力单薄虚弱，希望参照旧制增补，皇帝全部赞许采纳，升任礼部侍郎，兼职学士院。当时秦桧专主合议，胡开应当起草国书，辨别审视文书体制不对，论说不听，于是请求罢免，改兼侍读。秦桧曾招来胡开，用温和的话安慰他，并且说：主上留着执政之位等待你。胡开说：儒者所争的是道义，如果是不义之事，高官厚禄也不顾惜，希望听听用对待敌人的礼节是怎样的。秦桧说：就像高丽对待本朝那样。胡开说：主上以圣德登上大位，是臣民所推戴，列圣所听闻的，您应当强兵富国，尊崇君主，庇护百姓，怎么能自卑屈辱到这种地步，这不是我敢听闻的。又引古代道理驳斥他。秦桧大怒说：侍郎知道旧例，难道我就不知道吗？另一天，胡开又到正事堂问计策究竟怎么定。秦桧说：圣意已定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您自己博取大名而去，像我只是想成就国事罢了。然而因为徽宗子宫未还，母后钦宗未恢复地位，诏令侍从台谏集中讨论上报。胡开上书大致说：只应当修养德性，建立政教，严加防备，以我们的人对抗他们的不仁，以我们的义对抗他们的不义，以我们的警戒恐惧对抗他们的骄纵安泰，真诚积累实力持久，如同元气稳固而疾病自然消除，太阳升起而阴气自然消散，不必委屈自己，陛下的志向就实现了。不如此，恐怕不是在天之灵和太后、渊圣皇帝对陛下的期望。秦桧说：这是关系安危很大。胡开说：今天不应当说安危，只应当论存亡。秦桧惊惧，恰逢枢密编修胡权上密封奏章，痛斥秦桧，极力称赞胡开，因此胡开被罢免，以保文阁代制之婺州。胡开说：议论妄发，实在是因为国事，极力请求归乡。秦桧提议夺职，同僚认为不可，提举太平官，至徽州，因病免官，闲居十余年。 黄达如请求登记对何义池不同意见的人作为士大夫升贬的依据，于是提拔黄达如为监察御史，首先弹劾胡开褫夺职务。胡开以年老请求退休，仅恢复密阁修撰，去世享年71岁。秦桧死后才恢复待制，全部归还退休以表恩数。胡开孝顺有爱，后代族人对朋友诚信。他守卫溧阳时跟从游作学习，每天读论语，从言语中求索而不得，就反过来从内心求索，每当有所领会，欣然忘记吃饭。他留在南京时，刘安世一见如故，定下终身之交。所以他在朝廷遇事，面临大劫而不可夺志，师有渊源，本来就有来历。勾涛，字景山，成都新繁人，考中崇宁2年进士，调任加州法院川陕驻前司属官。建炎初年，通判黔州。田佑公的军队经过境内，勾涛禀告知州，设宴慰劳，田佑公感恩而严厉约束部下，郡中得以不受侵扰。湖湘贼寇王辟攻破秭归，桑仲、郭守忠攻打察务监科寨，将要进犯夔门。夔州兵力向来单薄，宣司发檄文命田佑公抵御，勾涛率领黔州军队协助，贼寇溃散而去。宣府张俊奏请勾涛之巴州，未赴任。翰林侍读学士范仲举荐，被召见论说五件事，授官兵部郎中。绍兴七年，升任右司郎官兼校正。发生日时，上言论事。八月，升任起居舍人，因脚疾，命阁门次敦邓在殿中侍班。九月，兼代理中书舍人。当时延边长期驻兵，将这地区疲于运送粮饷，荆、湘、淮、楚多有荒地，勾涛一二进城洋户屯田就立，事情下发给诸位大将，于是边境开始商议实行屯田。淮西都统制刘光世请求罢职，丞相张俊想用吕祉代替他，勾涛说吕祉疏阔平庸，谋略浅薄，必定坏事，不如就地选择将士中素来被推重佩服的人任用，否则留已可以。张俊不采纳，吕祉到任后果然因轻率失去军心，不久力穷叛变，吕祉死于乱军之中。张俊听说后，半夜召见勾涛，惭愧道歉。当时皇帝驻跸健康，想赶紧返回临安。勾涛入见说，现在将淮列戍10余万人，如果托付的人可以无忧，正当此危疑之际，岂宜轻易退却，以开启敌人野心，因而举荐刘乙。皇帝立即命令刘乙率部镇守合肥。川陕宣府使吴界说都转运10里待削减赏格，李代也奏报吴界苛刻浪费，皇帝以此问勾涛。勾涛说吴界中心在西蜀，纵然浪费怎能核实，只需把李代调往其他路即可。皇帝认为对。恰逢金人废黜刘裕，今防镇抚使郭浩派其弟郭勉奏事。勾涛观察到郭勉机敏可以仗，请求下诏告谕陕右诸叛将乘机南归。皇帝命勾涛起草诏书，郭勉拿着前往，听说的人流泪。12月，授官中书舍人。绍兴八年，授官史馆修撰，重修《哲宗实录》。皇帝告诉他说，昭慈圣献皇后病重时，我流着泪问他想说什么。皇后悲痛地对我说，我侍奉宣仁圣烈皇后，见他任用贤能，约束自己，方便百姓，忧劳宗社，疏远外戚，古今母后没有能比得上的。不幸奸邪欺君罔上，史官蔡卞等同乐相济，制造诽谤史书，损害圣德，谁不切齿？在天之灵也耿耿于怀，把史笔交给正直之臣，赶快删削，以取信后世。我痛念一训，不曾一日忘记，现在以此任命你。勾涛奏言，几十年来宰相不学无术，邪政混淆，所以奸臣子孙得以施展其私制，几乎搅乱御林成书。不是依赖陛下圣明，那么人身必定先有过岭的贬谪，臣也恐怕再遭陷害的祸患。皇帝安慰勉励他。六月，实录修成，晋升一阶，在史馆赐宴。又修《徽宗实录》，因中书舍人吕本忠推荐，丞相赵鼎传旨，因委婉记载。勾涛说，崇宁大观年间大臣误国，酿成今日祸患，如果有隐晦，对天下野史怎么交代。七月，授官给事中，请求离职，以徽游阁代治之池州， 改提举江州太平官。不久授官金湖北路安抚使知潭州。秦桧曾派人传达心意，想与他共同执政，勾涛写信谢绝。秦桧暗示言官弹劾他，没有结果。勾涛上书论实事中危害政事的五项，大臣秘密告诉王伦改变地界是第一项。蔡攸的妻子进居临平，离行都咫尺，毫不畏避是第二项。大小臣子凡在贬谪名籍中的都以甄别叙用，邪恶如蔡京、王府尚且蒙受宽宥，现在侍从之臣起初没有大过，理应恢复官职是第三项。河南旧地回归中国，新归附的百姓伸长脖子盼望恩泽，城留宣化的责任应当加以精选是第四项。台谏是耳目之官，现在宰相引荐任用都是同舍旧人，以为鹰犬是第五项。皇帝感叹他忠直，赏赐增彩茶药，并且命令有大于此的事全部上报。任期届满，提举太平官。绍兴十一年，皇帝对秦桧说，勾涛闲置已久，生性喜爱山水，可进官职给一个靠近山水的地方。秦桧回答，永嘉有天台，雁荡之胜。皇帝说，永嘉太远，就把湖州给他吧。不久因病去世，享年59岁。仪表上奏，皇帝震惊哀悼，环顾近臣说，勾涛死了，可惜啊。追赠左太中大夫。勾涛身长七尺，风貌伟岸，颇以忠诚亮节自诩。国家有重大议论，皇帝必定推心置腹严请咨询，反复问答，往往漏下数刻才停止。预料边情如同在眼前，知名之事多被他建议。有文集十卷，西耶制书十卷，奏议十卷。李弥逊，字四之，苏州吴县人。20岁时以上舍生考中大官三年进士，调任善州司户，再调阳谷县主簿。政和四年授官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。引荐特升教书郎，充任编修六典教阅，累官起居郎。因风势恳切，贬为庐山县知县，改任凤松山辞官，被废弃贬斥，隐居八年。宣和末年任冀州知州。金人侵犯和硕，各郡都惊慌备战，李弥逊减损金帛，招募勇士，修缮城墙，掘开河水保护壕沟，阻击金兵游骑，斩杀很多。兀戍北归时告诫军队不要侵犯他的城池。靖康元年被召为卫尉少卿，出朝任瑞州知州。第二年健康府牙校周德叛乱，抓获统帅宇文翠中，杀死官吏，据城自首，气势猖獗。李弥逊以江东叛运监管府事，独自骑马到贼寇围城处，用蜡书射入城中招降。贼寇表示归顺，打开城门迎接，李弥逊小以祸福，勉励他们擒王。当时李纲行刺健康，共同谋划诛杀首恶50人，安抚其余党羽，一郡安定。改任淮南转运副使，后奉慈兴国公任饶州知州。赵队首先奏请应当坚定规模，排斥奸言，又说朝廷一日无事，侥幸一日之安，一月无事，侥幸一月之安，想求终岁之安已不可得，何况能安定天下大计吗？皇帝嘉奖他正直，辅臣中有不喜欢他的，以直保文革之吉州。上殿辞别，皇帝说，朕想留你在朝，大臣想让你再试试名士，不久就会召你回来。七年秋天升任起居郎。李弥逊自从政和末年因上密封奏章被贬谪，将近20年，等到再次担任这个职位，依然直言议论政事，刚直恳切如同当初。冬天是任中书舍人，上奏六件事，说巩固边防以抵御外敌入侵，严格宫廷警卫以尊崇朝廷，训练军队以壮大国势，节省开支以备军粮，收拢民心以稳固根本，选择守将以求实际功效。当时皇帝临时驻跸之处尚未确定，有旨意征调船只拨给士卒以运送宫女。李弥逊封还奏章说，皇帝车驾如雷霆行动，百官预先警戒，时局正艰难，因以国家社稷为重，不应在宫廷宠幸的小事上再劳烦圣上思虑，事情虽极小，但恐怕有伤大体。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是任户部侍郎。秦桧再次担任宰相，只有李弥逊与吏部侍郎彦敦父面露忧色。绍兴八年 李弥逊上书极力请求外放，皇帝下诏不允。赵鼎被罢免宰相，秦桧独揽国政，辅佐皇帝决策与金国议和。金国派遣乌林司某等人进入宋境，索要礼节非常傲慢，军民都愤愤不平，议论纷纷。秦桧在皇帝御座前请求辞职，想要逼迫皇帝决心屈己从和。枢密院编修官胡权上书请求斩杀秦桧，教书郎范如圭写信责备秦桧歪曲学说，背弃师道，忘记仇恨，侮辱国家。礼部侍郎曾开高声引用古意来驳斥秦桧，他们相继被贬逐。李弥逊请求面见皇帝，说金国使臣请求议和，却要行君臣之礼，有极大的不妥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下诏朝廷大臣广泛议论，当天入宫上奏。李弥逊亲手写书极力陈说，陛下接受金人空洞的承诺，没有获得一丝一毫的利益，却要轻视祖宗的托付，屈身委命，自降身份如同附属国而尊奉他们，倒持宝剑把剑柄交给别人，这是危害国家的做法，却称之为何意，可以吗？假使金人姑且顺从我们的意愿，给我们暂时的安宁，将来一旦有无休止的要求和意料之外的欲望，顺从就会损害我们国家的根本大计，不顺从就会重新挑起争端，这样今天白白受了屈身的侮辱，而后患无穷。又说，陛下率领国人侍奉仇敌，将凭什么来激励天下忠臣义士的气节？极力陈述不可合意的三条理由。秦桧曾邀请李弥逊到他的私宅，说政府正有空缺，如果你对合议没有异议，应当用两个重要职位托付给你。李弥逊回答说，我受国家恩德深厚，怎敢见利忘义，只是今天的事情国人都认为不对，只有辞职离开可以报答相公。秦桧默然无语。第二天，李弥逊再次上书，言辞更加恳切直率，又说宋办时揣摩迎合圣意，不顾国家，请求另选忠诚可靠之人共同协助国家大事。秦桧大怒，李弥逊称病，皇帝告谕大臣挽留他。当时何毅已经决定附和这种说法的人，甚至说假如在明州时主上即使百败也无妨，议论纷纷。全靠李弥逊在朝廷上力争，秦桧虽然不听从，但也害怕公众舆论。再次与金国使者交涉，议和时不接受金国的封册，如同宰相到使馆会见金使，接受他们的国书送入宫中，多有减损降格，只有君臣之礼未能完全争取到。绍兴九年春天，再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以徽优阁直学士身份任端州知州，改任漳州知州。绍兴十年，归隐连江西山。这一年，金兀术分四路入侵，第二年又侵犯淮西，攻取寿春，最终如李弥逊所言。绍兴十二年，秦桧趁金兵已被击败，收缩各路军队，再次与金国通和，追恨从前直言进谏的臣子，唆使言官弹劾李弥逊与赵鼎、王树、曾开四人共同阻止合议。于是李弥逊被削职，此后十多年间不与时任宰相通信，不请求考核升迁，不请求恩应子孙，不续用封爵，以此终其一生，常怀忧国之心，没有怨恨之意。绍兴二十三年去世，朝廷怀念他的忠贞节操，下诏恢复夫恩阁代至官职。著有奏议三卷，外志二卷，一古三卷，诗十卷。弟弟李弥大。李弥大字四举，考中崇宁三年进士，因大臣推荐被召见应对，受任教书郎，升任监察御史，代理太常少卿，充任契丹贺征旦使。当时传闻燕地百姓想归附宋朝，徽宗派李弥大去侦查。出使回来，上奏所听到的情况有两种，有人说契丹君主滥用刑罚杀害亲属，不足离心离德，女真侵扰逼迫，国事危急可以攻取。有人说契丹下诏罪己，提拔任用老臣，招安赦免盗贼，国内上有人才不可攻取，不如听任他们自相攻伐吞并。升任起居郎，是任中书舍人，同修国史。童贯任永兴军宣抚使，走马承受白恶仗势，童贯不报告出兵日期，朝廷只给予轻责。李弥大风还奏章，认为边报不送到不是朝廷的福气，白恶因此被除名。李弥大也出朝任光州知州，调任鄂州知州，召入朝廷任给事中，兼校正御前文籍详定官，受任礼部侍郎。金人大举入侵，李纲制定守城策略， 任命李弥大为参议，与李纲意见不合，被免职。不久，受任刑部尚书。当初，朝廷答应割让三镇给金人，不久派遣崇师道，崇师中援救河北，姚谷援救河东。李弥大上书请求发动河东、西境灵州、抚州各郡以及陕西的军队，以增援姚谷的军队；发动河东路以及京东境郡的军队，以增援崇师道、众师中的军队，形成腹背夹击的态势。于是受任李弥大为河东宣抚副使。张师正率领圣节军在河东战败，溃散而归。李弥大杀了他，又派遣剩余的士卒增援真定，剩余的士卒叛乱，宣抚使被罢免，命李弥大任陕州知州。河东被攻破，小将李彦先来拜见，谈论军事。李弥大认为他豪壮，留他为将，戍守在崤山，渑池之间，以阻遏敌人。朝廷下诏派遣使者召他救援，李弥大不敢前进。恰逢永兴军统帅范志虚集结军队擒王，发檄文命李弥大充任诸道记忆。走到方城，道路阻塞，于是率领部众奔赴大元帅府。建炎元年，受任怀宁府知府。到任不久，杜用等人在夜间叛乱，李弥大用绳子从城上坠下逃出，贼人散去后才返回，因此被贬官至。不久召入朝廷任吏部侍郎。皇帝前往杭州，命他代理绍兴府，是任户部尚书兼侍读。吕一浩统帅军队，以李弥大为参谋官。李弥大上奏王导、谢安担任都督，未曾离开朝廷，如今边境侥幸没有变故，吕一浩不应轻易调动。又说我已经是天子的侍从官员，不是宰相可以征辟的，请求在各军全部设置军政，如同汉朝旧例，由监察官、郎官担任。陛下如果一定要留我，应当另设一个机构，四查吕一浩的过失，违背圣旨，出朝任凭江府知府。忠诚沈与求弹劾李弥大图谋离间君臣关系，妄自尊大，被剥夺官职回家。后来启用为晋江府知府，上奏广西边防厉害，入朝任工部尚书。不久被罢免。广西提刑韩皇弹劾他在晋江府时判决强盗死罪，引用绞刑改为斩刑，被降两官。绍兴十年去世，享年61岁。论曰：宋朝南渡之后，天天以徽宗灵柩及韦太后为念，秦桧主张和议，甘心屈己。张涛连续上章论述，谋划深远。他说要取信于天，难道忘记了宗社之仇吗？也只是说等待时机而行动罢了。可惜他的恩泽只施于蜀地。黄忠不结党不阿附，明察敌情，立朝忠诚，退居不忘国君。道夫受之于张俊，忧国而不为自己谋利。曾几学问广博，品行高洁，风骨凛然，陈述卧薪尝胆枕戈待旦的言论，以赞助皇帝亲征，也是壮举啊。勾涛正直有节操，议论正确，不接受秦桧的私情，洁身自好，告老还乡。李弥逊、曾开共同阻止合议，被废黜贬谪而终，没有怨恨之心，这就是所谓面临大劫而不可夺志的人吧。